好香哦。老婆啊，辛苦你了。
大德和小明呢？
我来喽。哇哦，好棒的香酥虾哦。
你手脏不脏啊？就这样抓着吃啊？
太香了嘛，来不及拿筷子了。
大德啊，盛饭去吧，别净顾着吃。
是老爸。哦对了，弟弟刚刚来电话说他要留在图书馆看书，不回来吃饭了。
真是的，不回来也不早说，害我煮了那么一大锅饭。
妈，你放心，有我这个大胃王在啊，这些饭菜还怕会剩吗？
吃吧吃吧，我早就饿了。
哎，你们先吃啊，我去接。
老爸，来个香酥虾吧，真的很好吃。嗯，
好。哎，大德啊，最近学校功课应付得过来吗？
很好，没有问题。
小明的功课啊，你要多帮忙盯一下。
我知道。
还是决定要走。
妈，你是说你的好朋友小吉阿姨啊，他们要走到哪儿去？
移民到加拿大。
本来不是说不去的吗？怎么又要去了？
小琪是不想去，可他婆家的人一定要他去，说什么是为了给小孩一个好的成长环境。
其实环境好坏每个人都有责任，你看现在人多贪婪啊，如果大家在品德上不多加修养的话，不管走到哪里，环境都不会好的。
嘿，老爸，你怎么讲话跟我们老师同个论调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也是《论语》的拥护者哦，很有君子的味道。
吃饭吧，马屁精。一会儿饭后啊，记得把相机换一卷新的底片。
干嘛？要照相啊？
那还用说吗？小琪阿姨啊，下星期二就走了，我刚才已经约了他们一家明天来吃饭，算是给他们践行。
到时候我就充当摄影师，对不对呀？太棒了，又可以好好表现了。
哎，大德，你照相技术不赖嘛，什么时候也帮我拍几张啊？
哎，丽丽，你想拍写真集呀？哎，我来我来。
你讨厌了，汪志雅。你最好也赶快移民走掉算了，省得在这里惹人嫌。
哎，丽丽，你真的讲中了耶，我爸现在正在申请移民呢。
什么？志雅，你们也打算移民啊？
是啊，我爸说孔子讲的，选择四周都是人人君子的地方居住，这才是有智慧聪明的人。
孔子真的这么说吗？
哎呦，怎么可能嘛，孔子那个时代怎么会有移民这件事？
可是孔子是这么说的。
志雅啊，你父亲他误会了孔子的意思啦。
老师，
各位好。
老师，我爸说的那一段孔子的话是什么什么？哎，我忘记了啦。
我告诉你，是不是礼人为美，则不处人焉得之？
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句。
老师，这句话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
在我们解释这句话之前呢，有几个字我们必须先要了解一下，比方像是礼这个字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什么礼什么礼的这个礼字啊，我们要先了解一下。
哎，我知道，乡里当居住来讲，对不对？
当然也可以这么讲，但是居住的地方有处的意思啊。
处？
就是待在某个地方，而礼的意义呢，就是自处。
那礼人就是待在人的境界里来讲咯。
应该是说如何处在人的境界里。我们处人处事，尤其是自处这些呀，都有一定的法则，一定的道理。那说的再明白一点呢，就是我们随时要把修养跟精神放在人的境界里。
老师，什么是人呢？
说到人，他的写法是一个单人旁，旁边再加上两横，对不对？这就好像一个人在走路，而旁边这两横呢，你们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不是一横呢？
两横代表两个人。
志阳答得非常正确，这是代表两个人。而人与人之间会产生什么现象呢？
人与人之间会产生怎么相处、怎么互助，还有怎么相爱， 甚至还会发展出一个社会来。
的确，这是两个人之间所产生的一些情况。那如果是一个人的话，就不会有这种情形了。所以仁，仁爱的这个仁字啊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，同时呢，也是整个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事。
老师啊，你讲了半天，这都是人的写法，那他的意思呢？
别急嘛，大德，我现在就准备要讲人的意思啦。人，这要是以哲学的道理来解释的话呢，这就是和之心也。
和？
核桃仁呢，杏仁啊。不过这种解释呢，还得要加上佛家的见地，那就是万物的果实都是阴阳两半，中间是空心的，所以人便是体的空心境界。
什么体呀？
这是佛学原理的一种说法，这是讲万物都有三个理则，那就是体、相和用。比方说玻璃，这是个体，它的形状呢就是相，而用途呢就是用，这就是它可以用来盛装东西。
这就好像是孔子的《论语》是为体，里面的章节就是相，而我们融会贯通之后，在生活里表现出来，这就是用了。老师，我这样讲对不对？
看不出来，志扬今天的表现很不错哟。老师说的这些啊，他都很用心地听了。
老师，他当然要用心听了，因为他在替他爸爸弄懂这则章句的意思。
要你管呢，真多嘴。
怎么样？
好了，别斗嘴了啊。其实呢，这则章句不了解的人相当的多，就单单礼仁这两个字啊，我们就解释了好半天了，不是？
老师，你说礼仁这是自处于人，那么什么是他的体，什么又是他的相和他的用呢？
礼仁这是象征了学问的中心该如何的自处，而内在的修养就是体，人的行为则是相，发挥的作用呢就是用。
礼仁为美这句话是不是说我们安顿学问的处所要以仁为标准，只要到达仁的境界，那学问也就到达了真善美的境界了，是不是？
非常正确。我看丽丽啊可以当小老师了。
谢谢老师。
臭美。
这不叫做臭美，这叫做扳回一城。
老师，你以后夸奖人啊，最好不要只夸一个，不然他们俩是摆不平的。
大德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
就是啊。
糟了，老师啊，我成了箭靶了。你还是赶快解释“则不处人”是什么意思吧。
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就来看“则不处人”啊。则呢，这当然就是选择了。这意思是说呀，我们的学问修养假使没大到包容一切的人的境界里啊，喜欢这不喜欢那的就不算是人的表现了。接下来这句说焉得知，是说没达到人这个境界，怎么能体会到人他的至真至善至美呢？
老师，假如我们没有达到人的境界，这会怎么样呢？
不仁之人不可以久处约。
老师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来，我们来看看这则章句，你们就可以清楚这其中的含义了啊。子曰，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人，智者利人。对于这则章句，你们有哪一个可以大略的讲一下给我听听？
那个被称作小老师的人请讲吧。
讲就讲嘛，这还不简单啊。这是说呢，一个没有人的修养的人呢，他不可以老师约当什么来讲啊？
约就是定契约嘛，这你还不懂？
不，志扬，这个约字啊可不能当作定契约讲哦。他的意思呢是约束和节俭的这个俭字 是同样的意思。
是勤俭咯？
是简朴的意思，就像颜回一样啊。孔子认为，如果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，就不能永远在简朴的环境中了。
老师，孔子的意思是说，人的学问修养，假使到达仁的境界的时候，才能像颜回一样，是不是？
是啊。对于说颜回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我相信你们是很清楚，对不对？
他是孔子的学生，生活很简朴，一碗粗食，一瓢清水，他就这样过得很满足了。
没错，一旦饲，一瓢饮，不改其乐，不失其节，这是一个修养极高的人才会具有的德性。
这么说来，没有这样德性的人，得意的时候容易忘形，失意的时候也容易忘形咯。
一点都没错。所以能达到安贫乐道和富贵不淫，这两者都是很不简单的事。
老师，你讲个故事给我们听好不好？
是哦，今天跟你们讲了那么久还没说故事呢。好，那我就讲一个失意忘形的故事吧。
好啊。
得意忘形你们都了解是怎么个情形啊。而失意忘形又如何呢？
哎哟，妈，今天的肉怎么那么肥呀？
是啊，老婆，今天的盐你是不是放的太多了？每一样菜都好咸啊。
对啊，今天的菜好难吃哦。算了，我不要吃了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慢用，我要去做功课了。
我也不吃了，我给几个客户打电话去。
你们回来，你们通通不准离开饭桌。
干嘛啊，老婆？
干嘛？你们以为烧饭煮菜是那么容易的事啊？挑鼻子挑眼的，那你们自己做做看好了。
妈，我跟爸爸只是随便说说的嘛，又没有恶意。
是吗，老婆？这是饭桌上的玩笑，你又何必当真呢？
对不起，我很当真。所以从明天开始，我要做个上班族，我不要再待在这个家里做老妈子了。
啊，妈，你不是说真的吧？
是啊，老婆，你可是要考虑清楚啊。像你这样中古年纪的人，上哪儿找工作的？
中古年纪又怎么样？中古年纪我照样能找到工作。哼，不相信你们等着瞧好了。
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公司应征的人必须要有经验呐。你这方面的经验有吗？
我没有啦。可是我可以学习啊，我学习能力可是很强的。
对不起啦，学习能力再强都要花时间呐。那我们公司要找的人呢，必须是立刻能用的。再说，以你现在这个年纪对新事物吸收能力有多少，这都是很难说的啦。说不定还有一点障碍呢。所以，
先生啊，你不录用我就算了嘛，你干嘛说这些话啊？
不好意思啦，那是就事论事嘛。
你去跟你自己慢慢论呐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
啊，
哼。都已经一整天了，前前后后六家公司的说法完全都一样，全部都是在年龄上打转。年纪大又怎么样？年纪大有定力耶，又不是做花瓶。这些白痴真是把我给气死。
你这人走路怎么走的？红灯怎么开的？
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好险啊，刚刚差点就被车子给撞了。我一定是被那些应征公司给气糊涂了，我怎么会走路走到马路上去呢？真是的。这我相信，人有的时候气到最高点，连自己做什么事情都会搞不清楚，
这就叫做失意忘形。所以说人呐，假使真的有智慧和修养，真的能达到人的境界里去的话呢，无论是处在或贫或富，或者是得意或者是失意之间呢，都会感到快乐跟安定的。那这也就是智者利人的意思了。
老师，你在前面曾经说过什么体啊用啊这些，那这则章句什么是体，什么又是用呢？
刚才我们所讲的章句， 仁者安人，这是描写人的体；而智者利人呢，则是表现人的用。怎么样，能不能了解，或者还有什么问题吗？
我不晓得该怎么问了，不过我是对体相用是蛮感兴趣的。
嗯，既然感兴趣，那我就念一则章句，你们看看里面所谈的人，他是体呢还是用。子曰，为人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怎么样啊？
老师，我觉得是用，因为这里面有好和恶这两个字。
不对不对，是体，这是在讲修养的问题。
其实我看啊，是体用并讲。
嗯，很对，大德说的没错。孔子说，真正有仁这个修养的人呐，能够喜爱别人，也能够讨厌别人。
哎，等等等等，
嗯，
老师，你说真正有仁修养的人能够讨厌别人，这怎么可能嘛？
嗯，
一个人能够修炼到这种境界，他还会讨厌别人吗？
嗯，丽丽这个问题问得相当不错。对于孔子所说有仁的人能够喜爱别人，也能够讨厌别人，这真正含义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来看下一句话就可以明白了。苟至于仁矣，无恶也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一个人真有了仁的修养，他就不会特别的讨厌别人了。
哎，那这前后两句话不是很矛盾吗？
嗯，表面上看是很矛盾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前一句话是说，我们有了人的修养之后，就能区隔出人的好与坏了。
好人要喜爱，坏人要讨厌，
那是当然了。但是对于坏人呢，我们却不要远离了他，反而还要更怜悯他，更慈悲他，以及去感化他。
多难呐、啊！这要多大的胸襟才做得到这一点？
所以啊，这就是修养的问题咯。
我看只有贤德的人才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。
对，盐巴腌过的贤人。
哎，你们今天怎么那么喜欢讲贤啊贤的？刚才老师的故事里面讲盐巴放多了，现在丽丽又说用盐巴来腌人，听得我都好渴、哦、哎，你们等等，我去倒杯水过来。
哎，汪志阳，你不要去倒水了啦，我今天带了好多饮料可以请大家喝。
有饮料啊？
嗯，
好啊。
丽丽怎么会想到买这么多饮料啊？
不是啦老师、
啊、
是我妈妈她看到广告上面说喝这种饮料可以中100万，只要把盒角上面的印花剪下来，然后再寄回去参加抽奖就可以了。
所以你妈妈就买了一大堆这种饮料，对不对啊？
你才知道啊，害得我们全家喝这个饮料喝得都快疯掉了。
哦，这么贪财啊。
哎，你喝你的饮料好不好？你批评什么啊你？
其实富与贵呀、啊，这是每个人都喜欢的，都想争取的呀。
可是取之有道啊。
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请你们喝饮料，我竟然还喝出醉过来了。一个说贪财，另一个说取之有道，好像我妈十恶不赦似的。
哦哦，不不不不，丽丽，你不要误会哦。我想他们没有这个意思的。而老师刚才所讲的富与贵的问题啊，这也正好是在《论语》里边有这则章句，所以就顺口说了出来。哎，说来这是没什么恶意的啊。
老师、
啊、
我看你还是把这则章句整个讲解一遍吧，省得丽丽心里真的会很不舒服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则章句啊。子曰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兼为人，造次必于世，颠沛必于世。
老师，
嗯，
这则章句应该是蛮好懂的。
对啊，像第一句我就很喜欢呢。
哼，怎么样，你自己还不是贪财？
可是我取之有道啊。
你
好了好了， 你们这样左一句右一语的，有完没完呢啊？
对不起啊，老师，我不要跟汪志阳闹了。
嗯，好，我们来看这则章句啊。这则章句的头一句是很多人都喜欢的，富与贵确实是人人都爱，而贫与贱则是人人都讨厌。但是不论喜欢或者讨厌呢、啊，这都得要依循正规而来。
老师，
嗯，
你说依循正规求取富贵，这点我能了解，可是依循正规和贫贱有什么关系呢？
贫贱就是人人都讨厌的，人人都想离他远远的，但是脱离的方法也仍然是要以正规的行为，而不是走歪路达成。这就好比某个人他缺钱缺得非常厉害，